列王记上第二十章，便哈达攻击亚哈。我们看便哈达是什么，就是亚兰人的这个领袖啊，亚兰人的王啊，他是多么的坏啊，他呢就是要得到亚哈。但是呢在整个的这几章里面给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亚哈，这样的一个不认识自己，这样的一个这个在仇敌面前是这么懦弱啊，神的先知一直没有离开他，一次次的提醒他，一次次的帮助他，一次次的使他在便哈达面前能够得胜啊。可惜后来他一直是什么呀，轻敌啊，喜欢仇敌，最后是自己阵亡啊。所以这是亚哈是没出息，不肯听神的话，是吧？但是神实在是多次的帮助他。我们看一下二十章，这第一段里面就是看见便哈达对亚哈是无理要求，亚哈第一次答应，以后又不答应，是吧？就说明他也是这个轻敌，也是随随便便就答应。你怎么能够面对仇敌随便的答应？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第一节，我们看啊，这一段应该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这一段，这一段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便哈达是多么的得寸进尺，仇敌对我们就是得寸进尺，我们应该怎么小心防备，绝对不能够允许。但是亚哈第一次就答应了，我们看啊，亚哈啊，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领着策马来到了什么，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啊进城去见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你看多么不讲理，贪婪贪得无厌，是吧？趁机想多得，都要归我。以色列王就回答了，我主我王啊，可以归于你，你的话啊，归给你啊，啊，依着你的话，我和我所有的都归你。你看，这就是亚哈的态度。使者又来啊，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经差遣人去见你啊，而且呢，要你把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明天呢，约在这个时间，啊，我还要来差遣臣仆到你家里，我来搜查你的家和你的什么仆人的家，连仆人的家都搜查，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我通通拿了去。你说多么不讲理，得寸进尺，啊！所以你开头就不要答应，你答应了他还要再跟你要，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以色列人怎么样看？以色列王啊，一看不对了，就召集国中的长老来了，对他们说，请你们看一看这个人是怎样的谋害我啊！你自己不刚强啊，是不是？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啊，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长老和百姓就对王说了，你不要听他的，也不要应允他，长老都不答应，你看亚哈都答应了。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就使者又说话了，你们告诉我的我主我王说，你看管仇敌叫我主我王，是吧？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仆人都依从了，但是这次所要的我不能依从。你说人家答应你啊，你那次答应了，你这次说我不答应。使者就去告诉了便哈达，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就说了，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我的人每人一捧的话，那么愿神的名重重加，意思说我来打你，你不听我就打你。以色列人王说啊，你告诉他说啊，彩顶什么呀，盔冠冠甲的啊，岂要像这个摘盔卸甲的夸口吗？意思说这个亚哈又夸口起来了，意思说你能向我夸口啊？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篷里头吃喝的时候， 正在喝酒的时候，听着这话，就对他的臣仆就说了：“摆阵吧！”他们就摆阵来攻城，就是仇敌得寸进尺，你不能答应，你答应的一次，他就跟你要紧没完。魔鬼撒旦也是这样，是不是对我们不甘心呢？底下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说神多么爱他呀，是不是？神差遣先知来帮助他，仇敌我交在你的手里，你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就借着说问，借着谁说呢？谁呢？谁可以这么打仗呢？他就回答说了：耶和华说是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你亲自率领。你要样样都告诉清清楚楚。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一共有232名。以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有呢，有多少啊？7000名，都加在一块，这就要打仗了。午间他们就出城，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什么呀？棚里头痛饮的时候，底下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就是亚哈这边的人，就出城，便哈达就差遣人去他们，他们回报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他说他们若是为讲和出来，要活捉他们；若是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底下跟从省长的少年出城，军兵跟随他们，个人就遇见敌人就杀，亚兰的人逃跑，以色列人就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就跟着什么呀，骑着马和马兵啊一起就逃跑了。以色列人呢出去攻击仇敌，大大的击杀亚兰人。这是神说的嘛，借着少年人一定能够得胜啊，要冲着亚哈根本怎么得胜呢？这么的窝囊，这么的不懂事，是不是结果就这样的，得胜了，大大得胜。那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又对他说了：你当自强，这次打胜了，你还有防备的意思仇敌还要来攻击你。你看先知提早就告诉他，这不就提醒吗？是不是？你自强到心里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个时候，亚兰王还得上来攻击你。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就说了：以色列的神呢是山神，所以他们打仗这个如果在平原打仗我们一定得胜，就是说他们不能得胜了，因为以色列神是山神。底下王当这样行，就是先知提醒你要把什么，把诸王这个话是他们那边说的话他们说了诸王把他改成换成了派军长来代替，又照着王损失的军兵的数目再招募一个军队过来，马补马是军补军，我们在平原呢和他打仗必定得胜。这仇敌说的话了不起他们说我们一定得胜，是这个使臣仆的话就去行他们就是他们在商量好了。底下我们看下面一段次年便哈达果然来了点齐了亚兰人，就上到亚弗去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呢也点齐了军兵准备打仗，迎着亚兰人来了和他们恩迎好像这个两小群的山羊羔一样，亚兰人却满了地面。底下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你看关键的时候神人都来来帮助，神人来就对亚哈讲了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们是山神而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的群的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只有神的话临到一定得胜，是不是？底下你看以色列和亚兰人相对安营7天， 到第七天两军交战，那一天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十万，其余的都逃到亚弗城，城墙啊倒塌，压死了剩下的27000人，便和他也逃走了，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子里。这下不好了，什么就这个王啊，他们的王啊逃走了，他的臣仆就对他说了，这下面就是仇敌的诡计，对他说什么？我们听说呀，以色列王是仁慈的王，现在啊，我们不如啊，这个什么呀，腰束麻布，头啊带着什么呀绳索，表示是投降的人，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这是一个诡计啊。于是他们就腰束麻布，头套着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和他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呀，他是我的兄弟，你看看是不是，你怎么称兄道弟啊，称仇敌为兄弟，是不是？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便和他是王的兄弟啊。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就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你看看敌友不分，你说这怎么打胜仗，敌友不分中了敌人的诡计。便哈达就对王说了，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城邑我都还你，你可以在大马色立界势像我父亲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就是彼此相好的意思。亚哈就说了，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和他立了约，放他去了，把仇敌放了。你说对不对？神仆人先知一次的帮助你，让你打胜仗，现在你见了仇敌称兄道弟，而且请他上车还放他走了。这亚哈的失败在哪里？对敌仁慈。底下你看又有先知来责备他，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捧同伴说，就是先要求打自己的意思，说什么？说你呀，你来打我。那个人不肯打他，他就对他说了，你既然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让你打你就是为了先知要做事嘛你离开我必有狮子就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有狮子出来就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这个先知的门徒就去了，用头巾蒙上眼睛，改换眼面貌，在路旁等待着这个王。王从哪里经过他就向王呼叫就是打扮起来了就说了，仆人在镇上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个人，若把他失掉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你看守，不然你必交出以他连的银子。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个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就说了，你自己定夺必照样来什么判断你，意思说你自己说的嘛你如果把他丢了，你的命就不行了，是不是他急忙的就除掉了蒙眼的这个头巾，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先知来做什么？这么表演去告诉他，你不应该放敌。他就对王说了，耶和华如此说，你是不是将什么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必代替他的命。你这样做，你连国都丢了，是不是？你的命代替他的名，你的名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回撒玛利亚去进了他的宫。什么意思？不爱听先知的话，先知责备不高兴，闷闷不乐。这闷闷不乐就是不好，不谦卑， 不悔改，以后最后怎么样？在本卷的就是王上的二十二章，结果亚哈就这样的死掉，在仇敌的面前软弱，在仇敌面前发慈悲，是吧？提醒了还不高兴，闷闷不乐，这闷闷不乐就有问题，是吧？以后神的话就应验在他身上，你的名代替他的命，你的命代替他的命，结果他就死在便哈达的手里。为什么死在便哈达？你放他走嘛，你让他上车嘛，你请他上车嘛，是吧？所以这就是给我们最深的一个提醒警告，我们对仇敌不能够心慈手软，不能够放敌，不能够请他上车，不能跟他立约。你要恨神所恨，他是仇敌呀，是不是？你放他，结果你的名代替他的名，你的命代替他的命，结果果真就是这样。到了二十二章，亚哈就阵亡。为什么阵亡？就是这些原因，不听先知的劝勉，先知话还不听，还闷闷不乐。什么是闷闷不乐？老旧人不高兴，不乐，因为饭也不要吃了，是不是？就躺在床上嘛，就这样叫闷闷不乐，不听。不拿先知的话当作要紧，不深深的懊悔自己，不肯悔改，是吧？所以也说明这个亚哈瞎了个眼睛，是不是？你怎么不认得仇敌啊？拿仇敌当成我兄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灵眼不开，不信神的话，结果把仇敌放走了，放走了还不打你，最后就是这么悲惨的而死掉。所以这是使我们要受警戒，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能够这个敌我不分，我们要真正的恨神所恨，要把仇敌当仇敌，那你才能够得胜。以后虽然去打他，打他结果还是阵亡，就这么悲惨，这就亚哈的下场，所以是我们的警戒。好，我们就到此。